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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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正儿，
我是夏小溪。
哇，今天正儿和小溪姐妹呢，继续的来透过她丰盛生命的分享啊，让我们看见一个人怎么能够从自杀，然后因为生命的残疾到全然的新生的这个过程，我们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他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继续来今天分享精彩的生命见证。
我后面要自杀呢，完全是因为我的生理，我的大脑生病，然后到了癫狂的地步，我不死不行，而不是说我因为这段感情破灭了，我为了他而去死。大家的注意力都放错了，
注意力放错了，把焦点放错了，所以完全不知道说那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导火索，那背后积蓄的情绪的这个池塘已经早就满了。
对，
所以呢最后的这个临界点就是你睡不好觉，然后这两个月之后你就有了一个机会让你可以选择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逃避它。那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其实我睡不着，其实两个礼拜之后就开始有自杀感了。那这个自杀感呢就是一种生理的感觉，不是说我想要去自杀，而是我不得不自杀。我的身体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已经不感觉渴，不感觉饿了，甚至到后面不感觉自己要上厕所了，就大脑已经完全瘫痪了，已经是完全生病的状态。所以我第一次自杀是一个月之后，没睡觉一个月的时候，那我吃了很多安眠药然后就自杀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居然醒了，因为那个安眠药其实是比较温和的，那我就醒了，我就送到医院去了。那我在医院住了三天，医生呢给我开了治抑郁症的药，但是呢他当时呢没有跟我好好的科普这个抑郁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不知道的是呢，这个药呢其实要吃大概三四个礼拜才会开始见效。那我拿了这个药回家之后，所有的人都说你不需要吃这个药，吃精神方面的药对你没用，只会让你更加疯狂，你要靠自己，你要想开就好了。所以说大家那个时候二十多年前我也可以理解，其实大家对这个方面没有任何的科普的知识，甚至现在我在辅导很多人的时候，他们对吃药还是很有保留，他们不知道这个药其实是很重要。那后来我就没有吃这个药了，因为其实这个药真的是一开始吃就会有副作用，然后你就觉得我又没有好，我又还是睡不着觉，又有副作用，我当然不吃了，那我就没有吃了。但是失眠呢又开始恶化了。那在两个月之后呢，发病大概是四月初，那两个月没有睡觉，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非典病人，就像一个僵尸一样，就整个人已经是没有魂了，就是一个空壳，就是个行尸走肉的在路上。那人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这个人有问题，有病，对，然后以为我是非典病人，然后就这样就要，
因为当时正好是非典在流行的时候，
对，在爆发。
哇，那所以那个又是加重了，又像一个压死骆驼的稻草。
对，就是你看到他们那个表情，你觉得哇，我如果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我好不起来，因为我没有希望，我没有盼望，我不知道我会好，我不相信我会好，所以我一定要去死。所以那个也是最后的一个坚决坚定的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要去死是一个很难的决定，是要很大的勇气。其实自杀的人第一前面真的还是有怕死的那种心态，但是真正跨出去的那一步真的是你已经是做好了决定，你已经是生无可恋了，那真的是逼到那个地方你才会真的去死。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亲爱的好朋友，感谢您收听真儿为您主持的节目。若想要透过真爱世界联络林真儿，请发邮件到 zhenai 真爱 at 良友.net zhenai liangyou.net， 真爱 @liangyou.net， 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真爱13229966122，注明真爱。
因为当时正好是非典在流行的时候，
对，我觉得我好不起来，因为我没有希望，我没有盼望，我不知道会好，我不相信会好，所以我一定要去死。那6月20号那天呢，我就骗我爸爸妈妈，我说我要去阳台去透透气。那其实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把这个阳台的门已经锁起来了，已经好好锁，然后呢他们把家里的一刀什么都藏起来了，就是说已经做了很好的保护的那个办法。那这两个月我没睡，那其实他们也是精疲力尽的。
嗯，
我爸说他其实他那一刻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相信了我，他相信我真的是纯粹的想去阳台透气。你说他怎么会真的相信我呢？我都觉得很奇怪，我就这样随便骗一句，他说哦好吧，你知道吧。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神允许的。
是的，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
对，
所以他就把阳台的门给你打开了。
对，他还要特意还去拿一个钳子，还要把所有的那个铁丝啊全部都剪开啊，然后门才打开，然后人才出去。我就看到一个，那其实他也有他自己方面他的见证，他也是比较挺震撼的，反正但从我的角度就是说，我看到一个椅子，然后我就直接就跨到另外一边去。那我爸爸呢就抓住，马上下来这样抓我的那个领子，然后还有我的裤管吧。那当然是他们没有办法帮我拉上来，那因为这样子呢他有一个手指就给折断了，所以说我的脊椎骨受伤和他的手指折断呢是几乎在同一秒吧。
父亲为了救你，当时他也是奋不顾身的，就是这样去抓着你。但是他抓着你的这个过程虽然最后没有抓住，但是他的确是有救到你的命，因为否则的话你那个姿势下去的话应该是粉身碎骨的吧。
我觉得他的这个动作肯定是有帮助到我，就是很多人90%的人从楼上下来一般都是头先着地，脖子着地，那就是万劫不复了。但是呢我是腰椎着地，刚好呢从8楼下去，对，8楼下去，然后呢底下呢是泥土，刚刚翻过的泥土要种花。我掉下去那天就是夏至，你知道吗？我就姓夏，我觉得时间方面神也是安排的很好。然后呢要种花，要有新的生命，要从那里开始，
刚刚好就落在那块土上面翻过。
对，那个也是我的重生啊之路。然后呢那个楼呢那边有一个小小的树，就种在这个刚好我要掉下去的那个地方。那后来这个树一下子就是给砍掉了，因为那个树它太离地，可能离地基太近了或怎么样，反正那个树根本就不应该在那里，对吧？所以我觉得神也是为我种了那棵树，那可能有了一些这样子的反弹之类的，或者反正就是没有摔到粉身碎骨了。
是。
那我现在的状态呢，就是说在脊椎损伤人士中间呢，我呢手都很好啊，脑袋瓜也很好，头脑没有受伤，内脏也没有缩水。脊椎骨本身方面，因为我还是有加强锻炼或怎么样，那我在脊椎损伤人士当中可能比80%的人状态都好。就是我的独立性，我的功能，然后呢我的这个行动的敏捷能力都是挺好的。所以真的感谢赞美主，虽然从8楼摔下去，但是我的生命其实还是保全得很好的。
对，但是确实是后来就不能行走了。从那一天开始，你说的是19年前的6月20号开始，那后面在轮椅上的人生其实是你真正的重生。因为我知道之前你们全家人是没有盼望，跟你一起只是凭着人间的那个父母对孩子的爱，然后凭着你对这个生命的一个自然正常的一个选择，甚至你没有能力再做出任何的选择来的时候，但是却因着这一个转机，你们全家人是怎么认识耶稣的？在你出世之后的第二年，你们是怎么有机会接触信仰的？
前嘛，在这之前嘛，那来加拿大之后也有人给我们传教啊，我也去过一次教会，但是没有感觉，而且觉得自己才17岁，我干嘛要信主，那么年轻，没有必要啊。 因为我觉得哦，信主我就要变成一个好孩子了，我还没有变坏呢，我干嘛要去学乖呢，对不对？我还想 party， 我想喝酒，我还要体验年轻人那种疯狂的那种人生，我才不想去做乖乖女呢。那去了一次教会，我没有什么感觉，我也不想信神。那我爸爸他从小是在部队出生的，所以他对这个也非常
的反感，无神论的教育。
对，他可能有的时候听一些国语的什么史丹利博士的那些节目，因为以前像中国电台就那么一个节目吧，然后呢他听完之后他会指着天空说哪有神呢，你知道吗，是非常狂妄。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没多久我就出事了。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小希姐妹精彩的生命分享呢正在继续中，所以我们要在下一期的节目继续的来和您分享她的生命，请大家到时候一定要按时守候，不见不散。我是林真儿，
我是夏小希，
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
也知生命近一万多，也知你怜悯永足够，仍愿一颗心长长今生，只因不舍你难过。也知生命不再漂流，已成你儿女永不失落，仍愿殷勤效法不回头，只因不忍诸心担忧。因你无悔为我钉十字架，艰难岁月你陪我走过，赎我救我从未有缘由，我怎能舍得你难过？你为我付上何等代价，虽我不陪你安慰接受，为我寻找原是你守候，叫我怎能舍得你难过。仍愿一颗心长长今生，只因不舍你难过。也知生命不再漂流，已成你儿女永不失落，仍愿殷勤效法不回头，只因不忍诸心担忧。因你无悔为我钉十字架，艰难岁月你陪我走过，赎我救我从未有缘由，我怎能舍得你难过？你为我付上了等代价，虽我不陪你安慰接受，非我寻找原是你守候，叫我舍得你难过。